当刘邦建立的汉朝，在中原立国的时候，北方的匈奴也强大起来，匈奴兵马越过长城，抢夺人口和财产，同时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，控制了东起辽西，西达葱岭的广阔地域。这样它就成了汉朝最严重的威胁。汉高祖刘邦和文帝、景帝在位的时候，为了争取时间稳定内部、壮大力量，经常对匈奴采取和亲的办法。到了汉武帝即位以后，国力强盛了，他就开始筹划对匈奴实行反击。除了加紧部署兵力以外，他还想到了应该派人去西域联络各国，联合反击匈奴。有一天，他向朝臣们说起了这件事。
我大汉朝立国60多年，现在是制服匈奴、免除外患的时候了。前些天，朕向几个降顺过来的匈奴人问起了那里的情况，才知道西域那边地方很大，有很多大小国和部族。有个叫月支的被匈奴人打败，匈奴人杀了月支王，把他的头颅当喝酒的用器。月支人又恨又怕，从原来住的东边逃到西域那边去了。
陛下，看来月支人一定很想报仇，可惜他们离我们汉朝太远了。
所以朕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派些人作为使者到西域寻找月支，劝他们配合我们对付匈奴。另外也可以多结交些那里的部族和国家，以后好相互往来。
是是是，陛下这个想法是好，只是西域路途太远，要爬山过河，穿过荒漠，特别是要经过匈奴人的地界，不是身强体壮、文武双全的人，恐怕难当此重任。
朕要下一道诏令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完成这件使命，朕必有封赏。
汉武帝说的西域，就是现在我国的新疆和中亚西亚一带。没有想到诏令下达以后，首先应诏的竟是他自己的宫廷侍卫张骞。张骞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家大事，让他去担负这样重大的使命，能行吗？汉武帝就召见了张骞。
张骞，
在。
你真想作为朕的使臣到西域去闯一闯吗？
陛下，我张骞虽然只是个普通卫士，可这些年跟随陛下也长了很多见识，懂得了国家大事，我年轻力壮，不怕吃苦。如果陛下肯用我，我想我一定能够完成使命。
嗯，你回答得不错，朕知道你有一身武艺和骑射的功夫，有识文断字，今天见你胆量过人，朕很高兴，朕就派你做汉朝的使臣到西域去。
谢陛下。
不过你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事，要把助手随从挑选好，最重要的是出发前把西域的情况再多了解一些。
是，请陛下放心，张骞 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，也绝不会忘了使命，不会辜负陛下厚望。
公元前138年，张骞带着100多名随从从长安出发了，队伍里有个向导，大家叫他唐义父，是个归顺汉朝的匈奴人。张骞和他很要好，向他了解了很多匈奴和西域的事。
唐义父，这次很多事都要靠你了，你认识路，还会好几种话，于是你要多出主意啊。
您待我跟亲兄弟一样，您有什么吩咐，我一定尽力去做。您看，再往前走，就快到匈奴的地界了。
哦，要小心，走人少的地方，不要碰上匈奴的骑兵。往后传我的话，不许大声喧哗，跟紧点。
不许大声喧哗，跟紧点。
不料，他们还是被匈奴骑兵发现了。
喂，你们是什么人啊？啊，做什么去？
哼，不用问，一看就知道是汉朝的人。
嗯，一看就是。哼，
我是汉朝使者张骞，奉命出使月支，路过这里，请不要阻拦。
不行，不能过去，你们快跟我们走。
走。
张骞一行人被带到匈奴王庭，见到了单于。
你们要去月支做什么？
奉汉朝皇帝之命去月支商谈交易，互通有无的事。
哼哼，怎么能从我这里过去呢？如果我派使者去越国，汉朝肯让我们通过吗？
我张骞只是个使者，与战事无关，请下令放行吧。
不，既来到这儿，你们就走不了了。我不会亏待你，你这么年轻壮士，不如找个我们这里的女人生儿子，过日子吧。
张骞一行人被匈奴强行分开，送到各处去严加看管。张骞和唐义父住在一起，这一住就是10年。不管匈奴人怎么样拉拢软化，张骞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。时间一长，匈奴人放松了戒备。一天，趁匈奴人不在身边，他和唐义父骑上快马就逃走了。他们在荒漠之中行走，饿了就打飞鸟和野兽吃，渴了只好喝禽兽的血。就这样过了几十天，终于来到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城池，一打听，原来是大宛国。大宛王听说汉朝的使臣到了，高兴地召见了张骞。
我早就听说汉朝地大人多，戴金银穿丝绸，富得很呐。想和你们往来就是路途遥远，你们来了就好了。
大王，我一路上见这里草木繁盛，马匹处处都有，真让人高兴啊。
对呀，我们这里有葡萄和苜蓿，用葡萄做成的酒味道好极了。来人，给汉朝使臣敬一杯葡萄酒。
是。
果然是好酒啊，大王，请您派人教我们酿制这种酒好吗？
那是一定。我还要送你们一些马。
哦，
我们的马天下有名啊。
谢大王，我回汉朝以后一定请皇上派人送来丝绸和财宝，今后我们就可以常来常往了。
好啊，太好了。
大宛王派人护送张骞和汤义富到了大月支。大月支自从迁移到西域以后，日子过得很平安，报仇的心理已经淡漠了。张骞也不勉强，他和大月支人一起生活了一年多，当地人都很喜欢他。等到他离开的时候，大月支人都恋恋不舍，希望他再来。张骞又走访了另外几个西域国，就决定返回汉朝。不料在回来的路上又被匈奴人俘获了。张骞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不动声色地等待着时机。一年以后，匈奴发生了内乱，他索性带着匈奴妻子和唐义父逃回了汉朝。汉武帝高兴地召见了他，封他做了大夫。
张骞，
在，
你让朕等得好苦啊，13年了，朝臣们都以为你们回不来了，没想到你终于回来了，还这么健壮。
陛下，只是那100多随从都失散了。
朕知道，你能回来就是天大的好事。快说说西域的情况。
陛下，臣到大月支，那里的君臣已经安于西域，不想再与匈奴争高低了。臣以为这是无法勉强的事。臣在西域走访各国，熟知了那里的人情风貌，联络了感情，臣以为这个收获比大月支出兵要大得多呀。
你说得很好，西域的国家很多吗？
哦，已经知道的就有30多个呀。
听说那里和中原的习俗大不相同啊。
陛下，有些西域人以养牛马羊为生，随着水草而居，打仗靠弓箭，但是像大宛、大夏、安息，人们也种稻麦，还种葡萄、苜蓿、石榴，百姓也定居一处，黄河的发源地就在那边，当地人和我们中原人早有来往。我在大夏国的时候看见有许多人使用巴蜀一带的竹杠布匹，就问他们是怎么来的。
哦，他们怎么说？
他们说是买卖人从燕毒国买来的。据臣推测，这燕毒离巴蜀一定不远，今后去西域可以从巴蜀穿过去，既能避开匈奴，又没有强盗。
这是个好办法。
陛下，臣以为西域各国民风朴实，物产也奇特，而且他们都想得到我汉朝的财宝货物，如果陛下多派些人和他们联络，互通有无，交流语言，汉朝的朋友就会增多，声望就会扩大，抗击匈奴也就容易了。
好，这件事就由你主持，派人从巴蜀那里出发到西域去，要多开他几条路。
遵命。
后来，从巴蜀通往西域的路虽然没有被打通，可是汉朝在西域的影响更大了。又过了几年，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决定派一支300多人的探险队，封张骞为中郎将，由他率领着再去通使西域。他们每人备了2匹马，还带上许多牛羊和金银、丝绸等货物，精神抖擞地出发了。
各位弟兄、将士们，你们随我张骞到西域去，不是去发财享福，而是去探索一条前人没有走出来的大道。我们把中原的物品、特产带给他们，还要和他们建立起长远的关系。
将军，咱们先到什么地方去啊？
我们先到最近的乌孙。到了乌孙之后，如果道路通畅，我们就要派出各位副使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好啊，
好，
快走，
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
张骞这一次出使，想法避开了匈奴人，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国，向国王昆莫传达了汉天子的旨意，赠送了礼品。接着他又派遣副使分别到大宛、大夏、大月支、安西、燕都等国赠送礼品，转达了汉朝愿意和他们友好交往的愿望。不料张骞因为常年劳累得了病，他就决定自己先回汉朝。乌孙王知道以后，也提出了派人到汉朝的要求。
将军，你这次到乌孙来，真是给我们壮了胆量啊。从前我只知道汉朝是天国大邦，但是离得很远，又有匈奴人挡在中间。这回将军对我们讲了汉天子要和我们交往的想法，太使我感动了。
大王只要与我汉朝友好，汉天子还答应派公主来和亲呢。
哦，那太好了，将军就要回去了，我决定派几十人作为乌孙的使者，随将军去长安、去中原，让他们去开开眼界。我命人挑选了几十匹良马送给汉天子，算是我一点点回报吧。
啊，感谢大王，今后汉朝和乌孙就是邻居了，可以常常来往。
嗯，说的对呀。
张骞带着乌孙国的使者们回到长安，汉武帝见到了乌孙使者，又看见那些高头大马，非常高兴。张骞报告了这次出使的情况。
陛下，臣希望让这些乌孙使者到各地看一看，了解我汉朝如何强盛富庶，他们回去以后也好宣扬汉朝的威德。
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哦，你的病怎么样了？要好好休养一下。
是，
朕已经决定升任你为大行，与九卿同列，你的功劳大家是不会忘记的。
臣感谢陛下的厚恩，臣 虽然身染重病，可是能完成了这次使命，也就不遗憾了。
不久，张骞病逝了，汉武帝十分悲痛。这时候，张骞派出的副使们陆续回来了，他们都带来了西域各国的使者，使者们都表示要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。从此，在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上，马队、车队、骆驼队来往不断，把中原的丝绸、茶叶、铁器和农具运到西域，又传到更远的地方，把西域的许多特产也带到了中原。西域的音乐、舞蹈传到了内地，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。人民不会忘记，这条被誉为丝绸之路的东西通道，正是张骞冒着生命危险，尝遍千辛万苦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呀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张骞通西域》，剧中人有周桂元、王长立、李光复、张福元、丛林、李元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建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